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9月28号到10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超越人的状态来救度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日和同修交流学法，由于密度较大，频率较高，所以感觉提升很快，犹如坐火箭似的快速突破，整个人都有一种凤凰浴火重生的感觉，但是又总觉得还有一点欠缺无法察知。后来没有多想，就和另外的同修交流，将自己的体会分享给大家，过程中自我感觉良好，大家也觉得体会得不错，但是下来后却总觉得有一丝不妥。果然和我交流过的同修开始反馈，指出了我的一些问题，但是不同的人说的问题都不一样，似是而非，这让我更加的迷惑了。就是慈悲的师尊在梦中给了我鼓励和点化，让我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就是后天形成的自我所表现出来的自大。找到这个根子后，发现同修们所提的建议根子都在这里，自大。一下子我觉得自己的大脑空了，只有心中对师尊慈悲的无限感恩，对大法内涵的无限赞叹，对宇宙众生生命的无限谦卑。下面我就将自己的体悟和同修分享一下，不当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我们都知道自我的表现就是各种后天形成的观念习惯等，其中有一样就是自大，极端一点的就是自大狂。我经过多年的修炼，自觉这些东西已经都修掉了，其实不然。我仔细深挖一下，其实没有，只是在表现上被自我掩盖得非常隐蔽了。因为我修炼了，而且很虔诚，师父讲了要放下后天形成的自我，对人要和善，所以自我的这些后天的观念也学会了和善。这样我在讲真相时会把自己伪装得很善良，语气和态度会很和善，别人不理解指责我，我也会一笑而过，不往心里去。表面看好像我很不错，一切都在法中，其实是大大的不对的。这其实成了一种情况，就是法让我要善良，语气要和善，所以我就表现了善良，语气和善，但是在内心深处有一种思维，那就是我是大法弟子，我远远超越了你们自己认为的，我给你们讲真相，这是对你们的一种施舍，这离师父要求的慈悲心差得太远了，这就造成一些后果。讲真相的效果时好时坏，或者追求数量而忽略了让人明白透。正是因为这种自我表现出来的假慈悲，其实是自我的自大表现出来的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这是一种狡猾的常人心，所以我讲出的话也就缺少了制约常人的超常能量，效果也就和做其他常人事一样有成有败。认识到这点后，我觉得整个人升华了，慈悲是由心而生的，不是我学了大法由大脑分析后用语言和行为表现的，那都是假的伪装的，仅仅只是人间的善的而已。明白了这一点，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大脑里面没有一丝念头，好像人世间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后天形成的自我消失无踪，后天形成的自我包括我是谁，我是男的，我是女的，我叫什么，我生命的形状等等，这些观念都消失了，我的心完全静下来了，大脑一片空白，突然一股庞大的能量由心而生，这是慈悲的能量。我突然明白了师父所说的心生慈悲就是一种能量，它来自宇宙高处包裹着我，我全身都在暖洋洋的能量覆盖下，它还在不断的膨胀， 我发现只要我想，它完全能改变常人对大法的态度，大大加快讲清真相的速度。我还用心看到了层层宇宙中我的众生都在欢呼，欢呼我的到来。我看到了自己所在层次以下的生命存在的状态，这些生命有哀愁，有高兴，有运动，有静止。我没有任何一念，只是静静地看着，静静地感悟。由于没有了后天的自我所表现的自大，大脑空了，没有一丝念头，我发现心中升起一种对师对法的无限的谦卑，这是我的先天真我的真实存在状态。我静静的感悟，我发现心中还充满了对宇宙万物的谦卑，无论正邪善恶，无论生命高低大小，哪怕是世间的一棵小草，我都对它充满了谦卑，因为它们都是大法造就的，在它们生命的本源都有真善忍的因素存在。正是因为谦卑，人世间形成的自我的自大和层层旧宇宙未思未我的因素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就是真正的慈悲，对宇宙万物的慈悲，只有无私为他的因素存在，这就是大法造就的新宇宙的生命。师父说过，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当然，慈悲的能力随着层次的增长而增长，所以它也决定于层次的大小，力量决定于层次的果位的高低，这也是肯定的。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明白了，如果我能够真正的放下一切后天形成的自我观念，我将空静下来，我先天的真我将带着无穷的慈悲的能量降临，我才能够真正做到师父要求的神在世正实法弘引二怕啥，才真的能够用慈悲去弘法以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因为慈悲的能量是超越常人社会的，它会让我保持在神的状态，快速地完成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不留遗憾。我明白了真正的慈悲的含义，它不是人间的善，它是一种神的存在状态，它是一种超越你以下一切的能量。正如师父在法中所说，佛是慈悲于人，但是他是伟大的神，而慈悲也绝不是像人想象的人化了的那种慈悲，而人说的观念中所想象的慈悲只是一种善，佛是善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那种慈悲是一种伟大的佛法的力量的体现。不管你再不好再坏的东西，像钢铁一样的东西，在佛法的慈悲威力面前都得融化掉，所以魔一见就害怕，他真的胆怯，他会化掉，会消失掉，绝不像人想象的。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们只要完全放下人的观念，跳出善恶，我们就能看到慈悲的真实体现，并且很好的运用慈悲的能量来救度世人。很多大法弟子认为这很难，那只是人的观念在阻碍，认为师父都会帮我们安排的，等着师父来改变我们。我们修炼到了今天，三界外的身体早就改变完了，早就应该冲破最后的隔膜，让我们神的一面和人身协调起来，用正念保持着人的状态来救度世人。师父说过，我当年刚刚开始传法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些事我与他们僵持，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后来我知道再不传很多学员甚至于来不及得法，很多众生要救都来不及，所以有很多事我一直在与他们吊着劲。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就因为这些问题跟他们僵持了一年，那时我就是为了这事没出来传，坚持了一年的时间，直到现在我也不能承认他们坚持的，将来我也绝不会承认。 与干扰破坏一切有关的生命，都将为此在偿还中学习。我要的，即使将历史倒回去重新来，也得成了我的事。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明白了，以前的状态是旧势力强加的。谁不是要求我们和神的一面协调起来，做好三件事？其实我们只要按照法中所讲，将人的观念完全放下，24小时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24小时保持一种良好的状态，恭敬的心态，跳出世间善恶，我们神的一面就会降临。如果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达到师父要求的这种状态，世间正法的形式将发生根本的改变，大法弟子慈悲所形成的能量场将完全制约住人世间的一切，师父也不用一再的推后时间，世人也将快速的大量的明白真相而得救。尤其在当今中国大陆被救的人数远远达不到师父要求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快速的将自己的状态突破改变，而不是简单的提升，从而将世间的环境也彻底改变。所以我们大法弟子的状态真的需要从根本上来一个大的转变了，不要留下一点遗憾。以上个人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学法莫学人，作者花月。我和秋月被非法绑架了，这是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细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学法不入心，学法时经常犯困，有时书从手里掉下来也不知道，表面上在学法，实际上是走形式，看了半天不知说的是什么。这是给谁学呢？实际上这是对法的不尊重，对师父的不尊重。这么大的漏洞，邪恶怎么会不钻空子呢？其次是做事的心太强，把讲真相救人当作一项任务去完成。大法弟子做常人的事，慈悲心根本就没出来，你说能做好吗？抱着怕心去做事，不出事才怪呢。我们被邪恶绑架到黑窝之后，痛定思痛，决心用正念闯出去，堂堂正正的做一回真正的大法弟子。在那里，我们坚决不配合邪恶的命令和指使，零口供，零签字，不回答邪恶提出的任何问题，坚持背法，坚持发正念，坚持后半夜练功。就这样，在师父的点化和呵护下，我们顺利地闯出了魔窟，又投入到了讲真相救人的洪流之中。回想起这一段历史，我颇有感触，写下来与同修共勉。一、发正念破除邪恶的迫害。我们被非法绑架后，头脑中除了被法外，一刻不停地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一切由师父说了算。这天来了三个国宝大队的恶行，非法提审了秋月同修，他没有回答邪恶的任何问题，只是静静地对视着恶人。我在监视里也发出强大正念配合同修。天幕里我看到有三个小黑人齐刷刷地掉进深水里，手脚不停地乱扑腾，不一会儿就淹死了。2个小时后，秋月回来了，笑着对我说，那三个恶警起初很嚣张，大喊大叫的拍着桌子，逼着我回答问题，逼着我转化，我就是不动心，一个劲的发正念，彻底清除操纵他们的邪恶。结果那三个人连连打瞌睡，不一会儿就都睡着了，直到最后他们一个字也没问出来。不配合邪恶，是不让他们人的那一面犯罪，给他们一个得救的机会。二、清除困魔的干扰。在魔窟里，我和秋月被关在一起。第一天晚上，我一边背着法，一边打瞌睡，在午夜12点发正念时，眼也睁不开。那个困啊，你就别提了。 就像多少天没睡过觉似的，刚发完正念倒头便睡，鼾声如雷。可秋月呢，还继续发着正念，而我的鼾声不断地干扰着他入境。快天亮的时候，他把我叫醒了，严厉地对我说，在黑窝里你也睡得着啊，干扰得我入不了境。我无可奈何地说，我困了。刚说完，在我的脑海里浮出了四个字，雅俗共赏。秋月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想了想说，看你精神十足的发正念除恶，身子挺得正直，当你打坐的时候眉头舒展，面带祥和，这些不都是修炼人的高雅状态吗？而我呢，愁容满面，正念不足，困意十足，呼呼大睡，这不正是一个俗人的形象吗？师父慈悲而又巧妙地点醒了我，让我排除干扰，真正的雅起来，神起来。天上的神都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我暗下决心，正念正行，不能让邪恶的阴谋得逞。这时秋月对我说，师父给我也显现了四个字，世事拓宽。我悟着是对什么事都要想得开，放下常人的一切东西，在不承认迫害中走好自己修炼的路。每当正念墙做得好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奇异的景象，或山或水或花或云梯等等。三，学人不学法的教训。我特别崇拜秋月同修，平时我总认为他学法学的扎实，悟性好，正念强，总觉得和他在一起就安稳踏实，就不会出事，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在今年过年前的前几天，因秋月去走亲了，我便单独一个人去讲真相，结果被一个邪党610的便衣特务给盯上了。那个人要打电话叫人抓我，我心里想，不能让他打通电话，我们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不能让邪恶迫害我们。我心里想着让师父加持弟子，不断地发正念，清除恶人身后的邪魔烂鬼。那个人电话没打通，就命令我到村委会等着。我没有动心，就给他讲真相，讲善恶有报的道理，讲中国共产党亡的长治时，讲我们法轮功是来救人的，是来救你的等等。大约僵持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好像是明白了一些道理，突然说，你走吧，大过年的，家里人都在盼着你回去呢。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有惊无险地摆脱了那个人的纠缠。但是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干扰，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过后我还对秋月同修说，当时如果你在我身边，就不会出这么大的问题了，学人不学法的心没有去，还会出问题。结果没多长时间，我们俩都被邪恶非法绑架了，教训你是深刻的，崇拜心害人害己。最后我要说的是，学法要入心，学法不学人，摒弃人观念，弃执做真神，再次跪拜师父的救度之恩。
与人为善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思雨。前几天同一办公室的女孩快要调到别的单位去了，我暗自想，她走了以后谁来顶她的位置呢？如果是别人，那也许好相处，如果是我以前曾共事过的那个人，我怎样跟她相处呢？因为那个同事平时对我较刻薄，说话也不留情面，我很不愿意跟她来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感觉很苦恼。突然的，我想到，为什么我不去要求自己做好呢？我如果是发自内心的为别人好，关心体贴别人，尊敬别人，把自己放低，谦卑的对待别人，什么事都抢着做，
有什么利益也不去争，那怎么会和别人相处不好呢？如果我始终抱着一颗与人为善的心，想着怎样对别人好，用自己的真心去对待别人，那还用刻意的为人际关系而费心机吗？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悟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不但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要做到与人为善，平时我们的一丝一念也要做到与人为善。有时候自己发出来的念头也在无意间伤害着别人，也是应当注意的。我有一个同事对我有点不友善，因为这个同事跟我不在一个部门，平时很少打交道，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我几次看到这个同事都在心里想着，这个人怎么给人一种很肮脏的感觉。当这个念头发出去的时候，已经就不符合法了。更有甚者，有时候不自觉地对着别人发出，这人真烦，这人真讨厌，这人怎么这么丑，这人真抠门等等，无意间伤害别人的思维。从法中我们知道，人的思维也是一种物质，当这种物质发出来的时候，也在给别人扔负面的物质。一颗与人为善的心是晶莹剔透的，纯善纯美的，它不是表面上的对人和蔼说点好话，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众生的慈悲和摒弃自我观念后的善念。
交流修炼体悟，真正的身心真我假我。作者真我。这是2011年7月9号发生的事。那天我和一个亲戚谈了家族中的一些事，认为另一个亲戚做得不妥，在谈的过程中隐约感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给他讲别人的事有什么用，但还是津津乐道的谈论。谈论中显示自己多宽容多仁义，不跟一般人见识，谈完后长出一口气，觉得心里很舒服。第二天上午即开始感到不适，牙有点痛，师父讲遇事向内照。我想了一会儿，是不是昨天讲了人中的一些家事，但是我讲的是事实呀，没说别人的坏话呀，只是讲那个亲戚不会为别人着想，不会为人处事。而当时听的这个亲戚也说了些很气愤很不好的话，是不是这也让别人附和你，从而造了业了？想到可能是这样，打了个电话给这个亲戚，告诉他我昨天讲的那些事有些观点可能是错的，别再给其他人讲，本人听到会难过的，也请他不要再想这件事了。我都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了，并且打了电话挽回一些言论，我想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可是下午牙越来越痛，书也看不进去，什么也不想做，困倦，睡了一个多小时，醒来后发现脸部左侧面神经呈放射性疼痛，痛得直掉眼泪，想跟师父认错，又觉得自己是明知故犯，有什么脸认错。想听师父讲法，又觉得是想用听法来治病，是亵渎大法。自己讲了别人的坏话，本人如果听到了，心里该多难受呀，可能比我的牙痛更痛。这是自己做的业，该承受的，把这个债还了就好了吧。这样一想，没想到牙更痛了，左侧的面颊肿胀起来了，牙痛得忍不住呻吟起来，心里想今后一定不会再说任何人的不是了，一定要修口。
讲道师父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随即拿起 MP3 听大连讲法第一讲，边听边在想，这牙怎么这么痛呀，紧接着全身燥热，不知如何是好，赶紧拿了一小块冰块塞进嘴里冰镇止痛。哇，更痛了，全身发抖，左侧的面庞像被人使劲揪起来的疼痛。赶快取出冰块，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心里跟师父说，我错了，这次认错是真正发自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后的一面。和上午打电话那时的心态完全不一样，上午打电话时虽然也认识到自己的不对，但并不像这次那么刻骨铭心，真心实意，上午有点随意。就这一瞬间，忽然想到我没修炼前都不愿谈别人的闲话，怎么昨天就谈得那么快意呢？对了，那不是我，是观念。想到这时，听见师父呵呵笑了两声，一边笑一边转身走了。我连忙把手中的 MP3 暂停，顺着思路悟，天幕这时又打开了，看见一张图，这时已临近17:45，要发正念了。我抓起纸和笔，赶紧将这幅图记下来。图的右边是按照箭头顺序一个一个的展现出来，图的左边是重要提示，作为一个修炼人，必须用大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是否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彻底清除邪恶的一切利用与操纵，彻底解体邪恶的一切迫害，包括肉体，真正的分清真我、假我。图上先天的真我坐在蛋壳里边，非常纯洁，蛋壳外边被各种观念、人心、执着和欲望包围着。如果修炼人分不清真我与假我，把真我也及后天的自我都当成了真我，那就会被邪恶利用操纵后天的这些败物，加大修炼人的磨难，从而把修炼人往下拉。画完图正好是17:55，开始发正念。发完正念后，继续悟那图上的意思，结果不知不觉间，牙什么时候没痛了都没感觉到，只是脸还有点肿。这真是太神奇了，赶忙去给女儿讲，因她一直叫我去把牙拔掉，这回叫她又一次见识大法的威力。谢谢师尊，谢谢师尊。这是我所悟的，有不对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也谈体检，作者无我。现今在中国大陆，单位每年例行体检的事情越来越多。下面我想从我现在的层次也谈一下对体检的看法。作为一个修炼人，做任何事如果基点对了，先想到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然后再想到自己如何做，那路就对了，而且越走越稳越坚实。如果基点错了，先想到自己如何，再去想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那路就不对了，而且越走越窄。遇事产生的第一念很重要，因为那是你最初的基点所在。第一念无论对与不对，都及时向内找，就会得到正确的答案。在学好法的基础上，真修的大法弟子是没有病的，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无数次。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出自转法轮。所以对于一个真修的大法弟子，人类社会表面形式的体检显得毫无意义。这种心理我想是有更多成分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上去看的。 如果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首先师父要求我们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那还为什么对体检躲躲闪闪和认为该不该的问题上大伤脑筋？当年大法红传时，正是凭着一份份无可辩驳的身体调查报告，证实了大法是超常的，是好的，得出法轮功疾病健身有奇效，于社会百利而无一害的正确评价。其实对于一个修炼坚实的大法弟子，无论做任何检查，在现今这一阶段中，身体都不会出现任何不正常的指标。如果你平时心性平稳，不极端做事，对大法坚信，坚信修炼人没有病，更不会有不正常的检查指标，你思想的出发点是堂堂正正的证实大法，无任何杂念，别说一年，就是十年连续检查身体健康状况都是零缺陷，那世人如何看待大法？就是站在大法对立面上的人也无话可说。而且如果真是这样，邪恶也真是无法在你身体上做任何手脚进行迫害，因为他也不敢轻易违背人类社会的理。如果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上想，去检查身体就是不信师不信法，就会出现干扰麻烦，为了避免麻烦和表示信师信法，绝对不去体检，带着这样的心，无论你去不去体检，身体表象就很难说，因为那个基点是执于我如何如何想和去做，信师信法的程度不够。你真的相信师父说的修炼人没有病吗？体检是为了证实大法，堂堂正正的给世人一个可信的依据，便于讲真相和救度，没有病又哪来的麻烦呢？我地区有一个50多岁的多年修炼的老年女同修，家里3个哥哥都是糖尿病，她自己也检测血糖和出现糖尿病的症状，她在行为上很是否定，从不顾忌吃任何甜食，甚至比常人吃的还多，常年的便秘也不当回事，三件事从不落后，做资料的钱从不吝啬的从家里往出拿，表面上对别人也好，可就是不修心，不让人说，一说就炸，因为他表面做得好，也没同修说他，心思重，从未见他真心笑过，家里心性关长期过不去，一些事情做法极端还掩盖着，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身体是越来越瘦，人更愁眉苦脸，终被旧势力迫害，于24小时内昏迷，送去医院，手术中切去3米长的坏死的肠子，最后迫害离世。这件事使当地很多同修不解，后来身边经常在一起的同修明白了，师父讲了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长期不修这颗心，光在表面行为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是否定不了的。还有一个年轻同修，我的弟弟，在单位例行体检中查出中度脂肪肝、心肌劳损，是假象吗？无论真相假象，真是要好好找找自己的心了，无缘无故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师父讲过，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法，物质身体上的麻烦真的是心性不正所对应的，旧势力不敢无缘无故制造这样的假象，他绝对不敢。我这个弟弟同修心理压力总是很大，不开通，你说一句话，他能想出比常人还多好几个的意思，你没有的意思他都能给你想出来，人的情还重，那个心脏总是承受很大的负荷，能不表现出劳损吗？这不是体检的错，是体检帮了我们的忙，真的要注意修心了。这里毫无指责同修之意，修炼很难，我们走的弯路太多了，同修走过的弯路我们就不要再走了，把心摆正，堂堂正正的去体检，无论有无问题，坦坦荡荡的面对和修自己，不是很好吗？
看还在翘二郎腿的同修屈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飞鸣。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注重仪表，在长辈或领导面前讲究坐姿，为显得尊重对方，腿不会乱放，更不会翘二郎腿。中国神传文化里面，翘二郎腿就是上不敬天下不敬地，是人狂妄自大没有素养的表现。 那时候的人是很忌讳这个的，只是结党统治中国以后，党文化替代传统文化，把中国人思维搞乱了，行为失去规范，翘二郎腿就成为一个很平常而又自然的事情，谁也不会大惊小怪。师父一开始传法的时候，很多人都是翘着二郎腿听师父讲法的，甚至有的人把大法书坐在屁股底下听师父讲课。那时我们不知道净师净法，师父不怪我们，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大法的珍贵和它的严肃性。就连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却发现常人中一些不好的习惯还在同修身上存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曾举这样一个例子，你看哪个佛道坐那儿叼个烟卷，哪有那样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不应该把它戒掉吗？所以我想，你要想修炼，你就把它戒掉，它伤害你身体，又是一种欲望，和我们修炼人的要求正好相反。大法弟子中喜欢翘二郎腿的人还真不少，比如贾同修修炼十几年了，表面上看常人的坏习惯并没有去掉什么，表现最突出的是往那一坐就翘二郎腿，有同修多次提醒，也未见他改掉这个习惯。我们在常人这个大染缸中修炼，真正同化了大法，心性到哪个位置，境界自然也就在那里，表现出来是能量之场，都是正的善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修炼多年，身上依然存在有这些不好东西？李同修是老年大法弟子，转法轮都能背下来，显得也比较精进。最近一次交流中说到江鬼，李同修越说越激动，忘记了袖口，竟然像常人一样破口大骂，脏话频出，这么强烈的仇恨心连带出多少常人的东西。转法轮背下来又能怎样？关键时表现的还是一个常人，这些东西也不用向内找，就在表面，真要去找也许会吓自己一跳。确实这些坏习惯是很让人讨厌的，修炼就得对自己严格要求，行为举止都得用大法来衡量。这些常人中形成的观念、习惯和党文化已经严重的障碍着我们修炼，同化大法甚至被邪恶用来钻空子迫害我们。可能许多同修认为翘二郎腿带口鼻是小事，不是这样的，谁见过我们的师尊翘过腿？没有，师父不做的为什么我们就敢做？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着净师净法的问题？师父说，也就是说呢，你们对师父怎么样，师父心里根本就不在意。我不会被任何宇宙层次因素所带动。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要是对师父不尊敬的话，按照宇宙的理讲那是错的，那么旧势力就会因此而钻空子毁掉你们，他们抓到了最大的毁掉你们的把柄，因为他们看到了我做你们的整个过程。2003年元宵节讲法，这些行为虽然是无意，可在大法弟子身上表现出来就是问题。有一次我们地区几个同修在一起开法会，因为当地邪恶猖狂，开一次法会要排除很多干扰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场面显得很庄重，大家都比较严肃。过了一段时间，其中有三个同修就翘起了二郎腿，当场就有同修挂不住了，把这个问题指出来，弄得大家都显得不自然，结果法会也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可人家同修说的也有道理，天上护法的佛道神看见了会怎么说？肯定会笑话，看那几个大法弟子还在翘二郎腿呢，就是你看见了会怎么样？也许会说，瞧那几个人，哪三个大法弟子一点都不净师净法，早该修理修理。不长时间，当地接连发生同修遭到邪恶绑架的事件，包括那次开法会的两个同修，使当地环境变得更加恶劣。这里倒不是说同修因为翘二郎腿就被迫害，每个人情况都很复杂的，只能用大法来衡量。但我们这些常人中形成的不好习惯，确实该让我们警醒了。师父最近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那么什么是大法弟子？师父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问题？这里说的这些不好的习惯，也是由内而外表现出来的， 肯定有造成它存在的深层因素，使我们表现起来不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可现在想去除这些东西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也得下一番功夫，心性到那儿才能达到这一目标。不管怎么说，同修，这个二郎腿真是不能再翘下去了，把这些坏习惯去掉，真正在法上归正自己吧。所问有限，还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注意归正日常言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天因为生意上的一点小事，要求给我换一点货，商家是允许换的，送货的人很不耐烦，不停地埋怨我。我开始还好，看他不停地抱怨就不耐烦了。我说，伙计，别总怪我，我也有原因的。他说我不该称他伙计，就开始发脾气不换了。我也没守住心性，转身气哼哼地回到店里，嘴巴不知怎么就骂了句妈的。他结果在门口大骂难听话，还要冲进来打人。冷静下来很懊丧，怎么搞成这样。过后我请教过别人，人家说伙计一词从某种时候有不尊敬的意思，看来这也是党文化的一患。我说这个词时根本没觉得不妥，很多时候和朋友一起都是互相这样说，还觉得很好，也没谁表示异议。表面看那个人无理取闹，但也可见我平日和常人一起说话不注意，随口说脏字已经不经意就出来了，这样怎么配大法弟子的身份，真是脸红。他这是在教训我长记性，一定要改掉这个恶习。我是修大法的，不能用时下的标准率性而为，要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言行，做人要礼貌待人，规规矩矩说话做事。修炼人标准应该更高，这也是起码的修口。大家也许这方面早就做得很好，我写出来也是曝光我的这个不好习惯，督促自己马上改正。
除学党文化，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大陆大法弟子爱莲，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中和女儿、女婿、丈夫聊天，不知怎么为了一句话和丈夫吵了起来，怨气冲天地说，平时你看电视我得忙着做家务，你睡觉我还得干活，再忙都不来帮一下，还横挑鼻子竖挑眼，自从嫁到你们家，从老到少，从小到大，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你说说我对他们谁不好，而你和你们全家人都从来没有真正的关心和体谅过我，还经常挑三拣四的。越说越来气，女婿拦都拦不住。醒来后半天心情都平静不下来，觉得自己平时很能忍让，受再大的委屈也能用法来对照自己，并能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去跟他们计较。亲朋好友都夸我脾气好，能忍让，为人善良大度，而在梦中我却把自己的怨恨发泄得淋漓尽致，向内找是自己的善心不够，总觉得别人对自己不公。再往深挖，使我猛然惊醒，根源是学长文化的假恶斗在心灵深处还没有彻底根除，它就像一个烂透了的苹果，即将解体，还在外表涂上一层美丽的色彩来迷惑世人，而自己在绚丽的光环下还隐藏着这么一颗肮脏的心。再往深处细查起来，发现还有不易察觉的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还有放不下的亲情。表面上好像这些心已经没有了，或者放得很淡了，做得还不错，可是骨子里还固守着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理，没有从根子上彻底改变自己。师父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 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人。经济要旨，而自己做得如此之差，只是表面上好像做得还不错，可内心深处却没有真正的改变。师父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经济要旨。想到这儿，我出了一身冷汗，修了十几年，原来只修了表面，而没有从本质上真正的得到提高，没有真正的融于法中，还觉得自己这法轮及所有讲法也天天看，三件事也一直在做，遇事也能用法来对照自己，也能按法的要求来规正自己。可是在梦中学港文化的争斗心却表现得如此强烈，这些东西还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还没有清除干净，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师父利用一切办法时刻看护着弟子，及时地从根子上指出弟子的不足。我再一次深深地感谢师尊的梦中点悟，让我能及时惊醒，在这有限的时间里多学法，学好法，真正地把自己融于法中，彻底地从骨子里改变自己，去除魔性，增长佛性，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再悟显示心和欢喜心，作者九霄。曾经有一段时间，自己总是控制不住显示心和欢喜心，知道了点什么新奇的事情，或者做了稍微有成果的事情，总是喜欢跟同修明里暗里的透露一下，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有时话一出口，就意识到又没修口，当时后悔，可是以后忍不住还要说。我知道这些都是不好的心，往下追查下去，发现是虚荣心，寻求优越感的心，求名的心在作怪。可是怎么才能将这些心剔除呢？一天在路上坐车的时候，一个念头打进我的脑海，显示心和欢喜心都是境界低下的体现。我恍然大悟，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为什么想追求那种高人一等，比别人优越的感觉？不就是因为自己境界低下才会这样吗？神佛的一念即可开创一片天地，但是神佛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因为在他们所在的境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其能力和智慧的自然体现。即便是一个常人，也不会因为自己会吃饭喝水，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而拿出来显示。作为修炼中的人，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本来就是应该的，分内的，没什么好欢喜好骄傲的。师父说，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有本事。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们做好一件事，做对一件事，是因为符合了法，符合了师父的要求，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这是我们应该达到的正确状态。如果达不到还不行呢，又有什么好欢喜好显示的呢？宇宙大法的无边内涵至今尚未窥测一二，与大法对我们的要求相比，自己的境界还差得很远。每当悟到一层法理，除了更加感叹师父大法的精深玄奥和超长，更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在师父和大法面前只有无比的谦卑和折服。想到这些，我突然觉得显示心和欢喜心都变得非常无聊，那些自命不凡的想法也一下子放淡了很多。 唯有冷静理智的实修，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境界。
有有志的钱才是真钱，所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悟心。看到证件周刊上同修写的坚持使用真相币劝国好一文，由此想到了我们必须使用真相币的一些做法，写出来供同修借鉴。在商场、超市和一些交易市场，曾经不止一次的听到人们在说，这印制的钱可是在银行支出来的，银行就发这样的钱，以后花钱都是印制的，听说谁花谁得福报，印制的钱才是真钱。有的甚至念出声来，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看来中共邪党真的要玩完了。听到这些，笔者真的感触很深，使用真相币救人是师父认可的。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到，法轮大法是造就宇宙的法，包括一切众生，包括人神天地万事万物，这些救人的纸币不也是为了众生而来的吗？人们从开始的不接受抵触，到后来的逐步接触认识，到后来的明白和认可，再到后来真相币较大范围的流通广布，这一切从我们经历的无不时时刻刻的都体现着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转法轮，据初步统计，我们地区就在近一年的时间里，真相币进入市场流通总量估计也在50万元之上。除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亲朋好友大量的使用真相纸币外，最大的流通渠道还是以商场、超市、店铺和小商小贩为主。大法弟子把大量的真相币主要以1元、5元、10元和20元为主兑换给他们，从几十几百到几千几万，大法弟子主动定期定点为本地一些大的超市商场送上兑换真相币。有些小商贩尝到了使用真相币的甜头，生意越做越红火，越做越顺心，连家里的大事小情都甚得可圈可点。这些人一看到大法弟子就让送印制零钱的大有人在。人们从银行里支出的零钱，可能每一款中都有真相币。真相币流通的范围逐渐的从本地区辐射到周边地区，真相也随着真相纸币的远播，使世人得到之后观念和认识也如春雨润物一般，慢慢滋润着被邪党文化迷雾的百姓，从语言到行为流露出人们自然而然的变化。现在从印有三退内容的真相币上，就经常看到退党团队打对勾的。我想能用得上真相币是世人的一种福缘，也必将成为救助世人、成就世人未来的生命大道。一切都是为大法而来，肩负着救助世人的真相纸币啊，让我们一道携手铭记师父的嘱托，感谢无量慈悲师父的救度吧。这真是印字纸币传真相，三退一道保平安，世人牢记大法好，救人神机圣使传。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神运交流，广传神运永作主流。在大陆6年面对面广传神运的神圣经历点滴，作者李岩。在大陆面对面广传神运，不知不觉已走过了6个年头。同学们鼓励我应该把那么多经历写一写，我也意识到应该放下那种写自己分内应该做的事的一种难为情的畏难情绪，这也是一次彻底放下自我、正实法的跨越。
在此与同修共同分享在大陆六年面对面广传神韵的神圣经历点滴，把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面对不同的世人，堂堂正正的面对面广传神韵，并制作神韵光盘的经历写出来，抛砖引玉，以供同修交流切磋借鉴，找出在大陆推广神韵的经验，使神韵晚会在大陆更快更好的打开局面，广度众生，助施世间行。出自红云助法。你们知道我咋想的吗？我在准备着神韵在中国大陆演出呢，出自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那么想想今年在大陆神韵时希望的海报不是已经张贴出去了吗？但愿我们大陆同修能够放下人心，齐心协力，高度配合，在迎接神韵到来的那一刻能够达成师父所愿，终究有一天神韵也不需用大力做广告，费心拍广告片子了，只登几个字神韵来了，人们就会来了。出自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第一，感受神韵救人的威力。2006年神韵晚会一出来，看后我一下就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纯真、纯善、纯美的信息，与长久以往的真相资料相比，我深深感受到这对于迷踪世人来说真可谓是一个异乎寻常的礼物，看后真的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我便迅速地把在同修处得到的仅有的几张光盘向周围的人介绍散发。我的小弟妹从结党迫害大法以来，一直对大法有抵触情绪，暗中还毁过大法资料。这次我去他家，他炒了几个菜，我把神韵晚会放上，神州传灯的舞蹈一开播，小侄也跟着音乐跳起来，真有种过年的感觉，喜气洋洋。从此以后，他对大法的态度逐渐有了180度的大转弯，做了三退，并发表了世人觉醒的声明，并暗中帮助我圆融家庭环境，最近来我这里还帮我制作晚会套袋呢，言语中也通过神韵表露出对大法的佩服。师父在2006年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说到这我讲一下全球华人晚会为什么这么重要。你们知道这个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承担的事有多大吗？中共邪党向来把文艺演出当作其宣传恶党文化与给中国人洗脑灌输的工具，从大陆出来的人也都知道，他年年要搞那个春节联欢晚会，节目都是歌功恶党，政治性很强的东西。新唐人的新年晚会却更大，叫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全球那当然也包括中国大陆啊，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事是不是很大，这个全球可就是国际啊，那国际就得是国际水平，对不对？学员也是真了不起，能够把几年的晚会演得这么好，水平这么高，不管总体个人水平怎么样吧，但是最起码人家没看漏，一致都反应很好，所以这个演员、编导、作曲、乐队等等的个人水平要求就高，所以有些就得从基础做起。而且大家知道我过去讲过，无论是整体晚会效果还是每一支唱出的歌、演奏出的音符，大法弟子所有这一切的表现在另外空间里是起着证实法的作用的，放出的能量是相当大的，是在解体邪恶。而且大法弟子干什么，未来人也要学啊，在给未来人留什么文化，大法弟子在起头，而且也是在清洗恶党文化，是不是啊？所以中共恶党才那么邪恶的要捣乱嘛，演出中也在起着证实法救度众生的直接作用，所以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起到的作用也是比较好的。如果我们能够连续的不断的这样，不像现在演几场就完了，演更多场，那会有多少众生被救度啊？你们知道吗，当看完这场晚会的人走出这个剧场的时候，他所有不好的思想都解体了，不好的念头都不存在了，所以人才会觉得有那么大的触动。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把神韵晚会又赋予了更高的意义与价值。我们搞它干什么呢？给常人娱乐吗？绝对不是的，大家非常明确这一点。 就是通过他呢，想要展现大法弟子风貌，破除邪党灌输给人的那些谣言诽谤，同时救度众生，讲清真相。当然了，什么事情呢，说起来简单，我一参与这个性质就变了。大家知道大法弟子是正实法，那师父来干啥的？师父来正法的。所以我要来做这件事情，面对的观众，我所要度的人，所要做的这件事情都发生变化了。要想做好这件事情，就必须得达到最好的效果，真正能把那个人度了救了我才做，也必须得做到这样。那么我就不能像以前那么做了。以前因为大法弟子都是业余的在做，要做就做高水平的。当然有人说了，说师父要干啥，那一定是干最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也不干。所以呢，我就叫人开始招收，组建舞蹈学校，选拔人才，组建乐团，所有这一系列事情要从基础上培养，然后要达到真正一流的演出效果，包括创作排练，许多事情师父也都参与了，你们也都听说了。人们看一个文艺演出能够看得落泪，这个很少见。神韵的演出常常会有很多人从开始落泪到最后，还有更多的人不断在抹眼睛，常常都是这样，人觉得很震撼。这个空间是孩子们在演，另外空间很多我的法身与很多神都在做，震撼力和对人的改变很像我当年亲自传法，所以对人的改变很大。其实场上很多人的病都好了，现在看文艺演出的人还不知道，慢慢人们就会知道，看完演出思想进化了，身体好了。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做起来效果还是很好的。出自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通过学法，我更加认识到了神韵晚会救人的神效。07年神韵晚会，我送给看过九评并同意做了三退的大舅看，他是学长书记退休。当时三退的事大舅子就是不听，可几个月后再见面给众人讲三退，大舅子的态度由原来的不听到这次从头到尾一言未发就同意三退了。他曾是几十年的学党老党员，我心中深信这是神韵晚会的威力必定无疑。从中看出神韵晚会能破除世人的心结，有难以想象的强大威力。再反复看师尊的讲法，我更认定神韵是救人的超常的法器。所以六年来一直坚持面对面广传神韵，从未间断，而且越发越得心应手。在师父的加持下，境界不断突破，发神韵时神圣感人的场面也层出不穷。过程中如果有时在给世人散发完光碟后心里感到信心不足时，我回家就打开晚会看，而且小时候舞蹈跳得很棒的女儿只要赶上都会聚精会神地陪着我看，每年下来自己也不知看了多少遍。有时演员的一举手一抬足都能令我泪水夺眶而出，尤其是任凤舞领演的节目，越看心里越有一种希望世人快点看的感觉，自己也顿觉信心倍增，士气昂然，恍如身临其境。时间长了，在心里那些负面的因素便越来越淡，最终荡然无存。发晚会时也逐渐达到了理智智慧随机如意而行的状态。第二，神圣庄严。六年过去了，一路走来一路发，走哪发哪，得到绝大多数世人的感激赞誉，甚至是善意的回报。当然也遇到过极少数个别不接受的情况，但都不足以影响到我广传神韵救度众生的信心与步伐。也不知发出了多少，只是每每出行总是感到光盘不够，供不应求，留下很多遗憾。很多世人都深深地表示感谢，因每次走出家门时我都是淡妆素裹，神采奕奕的，有的还会接着问这封面上的演员是不是你呀，或者问这演出里是不是有你呀等等，有的当时就要给予回报。身边的亲友有的边看边说这立体大屏幕在中国可没看过，或这演员都是武林高手啊。有的世人在见面后会说托你的福了，或看五遍了等等，各种感人的场面真是说也说不过来，想都想不过来。一， 主流人士看神命得法。在几年的发放过程中，师父给安排了很多上层主流人士来结缘。一次在高档旅游区，丈夫生意上的一位朋友，一家三口每天住在10000元一宿的度假村里，自称捐款就捐出了200万。请我们吃饭时提到结党，他痛斥了一番自己家族上的遭遇。由于头一天已经送给他们晚会光碟了，他说出了想得法的长久以来的心愿。因缘际会，他直接从我这得到了师父的广州讲法和大圆满法合集的 DVD 光盘。还有两次在省会的公交车上，两位中年女士都因为我发给他们晚会结缘而如愿以偿地请到了师父的讲法光盘得法。二，向出家人弘传神运。在各种场合旅游胜地路遇出家人，我都会态度祥和地主动打招呼。这位师父在何方修行啊？送了一张神运晚会光盘，佛经上记载的佛花、优昙婆罗花已经陆续在世界各地开放了。这台晚会直接都把众神佛下世救度众生的场面演出来了，感动世界。还可以适时地介绍一两个佛家修炼故事，他们绝大多数都会热情感激的欣然接受。很多场面神圣庄严，都是万古机缘一线牵，恍然就是在等着接神运。三，在公共场合公开向主流人士发放。在公交站点，在公交车上，在人行道一走一过时，在商场门口，在婚礼餐桌，在各种公开场合都可以适时发放。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一次某大学开校庆运动会，我们片儿同修整体配合，给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嘉宾都有各种头衔发神运晚会光盘的经历。由于我岁数最小，又有发放经历，主要由我发放，大家散布在周围发正念。当时主街与嘉宾通往食堂的通道上是可以接触到嘉宾的唯一时机，都排队站了许多警察，围观的人也不少。一上午我们发正念清场，并请师父加持，给整个空间场下照。我和另两位同修就站在食堂的斜对面，中午带花的嘉宾一过来，我便把晚会递过去，没想到第一个人便说这是法轮功的。我马上调整好心态，边发正念边镇定自若地介绍，这是一台国际水平的演出，现场交响乐团伴奏，演员都是国际舞蹈大赛选拔上来的，感动国际主流社会，最高被卖到500美元一张票呢，难得一见。有武松打虎、劈山救母。听着我的介绍，和他一起走来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嘉宾赶紧说快给我看看，并把两张都要去了。欢迎来某某地，送你一张国际水平演出。我坦然面对陆续走来的嘉宾，继续发着神运光盘，浑然不觉那些警察还都在不在，与我有何相干。整个过程佛光普照，在同修的正面配合下，我们共同给有缘人顺利发了70张光盘。由于准备不充分，只可惜带少了。而且通过这次整体配合发神运的经历，打破了同修因没修去的人心被邪恶利用给整体造成的长期的间隔，也使一些还没有走出来面对面发神运的同修有了一次很好的突破。第三，惊险细作。2009年神运晚会光碟的制作有了更高标准的要求，我也开创出了自己的家庭环境，开了一朵小花，直接购买了佳能可打印光盘的喷墨打印机和刻录机，从打印套袋、裁剪、粘贴到光盘刻录，打印盘面到包装封袋，都是一个人流水作业，时常还是不能摆脱供不应求的局面。虽然有时也有其他资料点同修提供一些。今年师父在讲法中要求我们要集中力量把局面打开，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写法，同修们主动配合做出了标准美观的套袋。我们在光盘的整个制作过程中都要求制作精细，力求完美，选材以效果为第一，物美价廉，光盘面、套袋图像尽量做到高清晰、鲜亮纯正，而且套袋在剪裁、粘贴上都尽量做到严丝合缝，让整张光盘从里到外都渗透着纯正、纯真、纯美，这样在面对面送给众生时 也会堂堂正正，底气十足，一正压百邪，很少受到干扰。众生接过去也会珍惜万分的爱不释手，表示回家就看。通过制作发放神韵光盘，还很好的突破了家庭观，使以前害怕迫害几乎达到神经质的丈夫，在看到我有条不紊地打印出一张张精美的神韵晚会光盘的时候，不由发自内心的感叹，神了。而且在很多时候也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神韵带给众生的慈悲、祥和和美好，在态度上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第四，有惊无险。经过多年的磨练，在发神韵时逐渐的达到心慈念正、堂堂正正、势不可挡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势。在6年的发神韵过程中，多次有惊无险，我的体悟是一正压百邪，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出自算法轮。这种坚定来自深厚的学法实修基础所展现的坚定的信师信法的正念。1.07年，因在市高档商业区多次发给收银员、服务员神韵光盘，被邪恶监控非法绑架。我一夜正念解体邪恶，闯出了派出所，并在同修的无私付出与正念配合下，6天后便堂堂正正的回家，重新汇入到了注师正法的洪流中。过程中体验到了发出真念时的神圣庄严，亲属世人也从各自不同境界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堂堂正正的证实了法，进而层层摆脱了常人与业力的束缚，逐步打开了更宽更广的证实法救度众生之路。过后找到当时被邪恶绑架迫害的主要把柄有，打抱不平心，看到明慧发布的同修被迫害的消息心生不平，看迫害我试试，显示心、急于干事心、攀比心、侥幸心等，办完事再静下心来好好学法，疏忽大意心，觉得一直都顺利如常而忽略了发正念，强加强求别人，缺少慈悲的心等。这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使我把无条件修心向内找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给以后的讲真相、发晚会、救度众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8年在旅游区电脑城正面刻录神韵光盘的经历，当时手里握着仅剩的一张神韵光盘，心想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还有那么多有缘人等着，也不能眼看着众生在这干等啊。我心中生出了强烈的一念，我要去电脑城堂堂正正的刻录。就在电脑城主电梯口，不断有各色穿制服人员来此转动，我不为假象所动，坚持守候发正念。回想当时，另外空间也一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正邪较量。最后我走进柜台里亲自刻录，一共不到10张光盘，却用了足足3个小时，当场就发送给有缘人2盘。虽然历经艰险，心中也得到了无比的宽慰，毕竟没有白白来此走一趟，没有辜负这里有缘人的期盼。后来悟到，当时的邪恶阵势是自己的一念，这旅游区好像没有邪恶迫害一样求来的，可见修炼人守好一丝一念有多么重要。还有些突出的经历在此不便一一细述了。第5，众生探神韵。一次与同修配合去找从邪恶洗脑班刚回到家中的同修，由于是整体配合做事，就要有为整体、为同修负责的心，我想还是先以整体为主，办完事再发神韵吧。以前这方面有同修给提出过意见。这时正遇上一对老年夫妇与女儿道别后顺路一起走，老两口上女儿家串门啊，路遇众生我都语气和善的与其搭话，这已经成为习惯。哎，老大爷边和善的答应着，边讲一些家常话。这时我注意到他身体略微前弓，边说话边双手合十，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众生轮回千载盼来的机缘啊，怎么能错过呢？我赶紧把神韵光盘递过去，大爷，送你一张国际水平演出的光碟，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古典舞可漂亮了，有孙悟空、猪八戒、鲁智深，感动世界，看多少遍都看不够啊，而且什么时候想看就什么时候看。 老大爷双手接过光盘，那个感动啊。其实这些年发神印，我就有一个感觉，每当我包里装着满满的神印光盘走出家门的时候，自己都感觉神采奕奕的，许多众生都欢欢喜喜的满面春风的迎来，好像都在等我找我一样。师父为这一切的安排是那么的顺畅如意，真是谢师恩无以言表。前几天还是和同修去很远办一件事，一个来回手里该发的都发了，正要过马路，这时路边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孩子，那孩子哭得鼻涕眼泪都下来了。哎呦，咋哭成这样啊？我边和善的打招呼边逗他，那孩子哭得更难过了。我想到同修手里仅有的一张神印光盘，刚才给了两个小车司机都没接，我赶紧撵上同修，把光盘拿过来给了抱孩子的妈妈。妈妈接过光盘刚说谢谢，那孩子一把抓过光盘开心的笑了，鼻涕还老长呢。我想那个生命真是来盼着这一刻的啊，眼瞅着机缘就要失去了，能不哭吗？想到前晚梦中我要给有缘人晚会，可咋也掏不出一张来，心里明白这是师父点化我，晚会光盘还是少啊，心里真是惭愧，总是缺少足够的晚会送给众生。多次出远门前我都做过类似的梦，所以每次也都竭尽全力的多准备些，可还是缺的时候多。我深深的感到要达到师父对我们的期盼与要求，真的得需要整体同修的齐心协力的参与配合啊。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那步了。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回顾多年广传神印正实法的路，真有种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的意味。出自红云二如来。这些年我也确实是四海走了一圈，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与呵护下都神圣圆满而归，再次叩谢师恩。初次写修炼经历经验交流，如有不妥还望同修及时慈悲指正，让我们在广传神印助师正法中勇猛精进，精进再精进。
小弟子正念福协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程玉。学长的国殇日，学校老师让我们每人做一幅画庆祝，我有些犯愁，如果不作画这次没完成作业老师会惩罚。我是大法小弟子，根本不想给学长节日画画，我就元神离体去问师父，师父告诉我可以画头顶儿，越丑越好。我心想在画的隐蔽处再写上几个孽字，邪灵就完蛋了。我们的品德课本上有邪灵旗、徽章和天安门的图片，那次老师讲这一课，我刚翻到这一课就听到一个声音，多看看我，多看看我。我一看正是邪灵大红旗在说话，让我多看他一眼，我才不看他呢。下课了，同学们都出去玩，我把所有的邪灵图片上都写上孽字，同时打上叉号，就看到邪灵一个个的都变成了骷髅头灭掉了。第二天我去上课，天目看到学校旗杆上的邪灵旗上多了一个孽字和几个叉号。学校音乐课上有的歌曲是邪灵歌，我不想唱又有些怕心，怕学校老师看到我不张嘴。我转念一想，就算学会了师父很快就给我抹掉了，结果真是这样。下课我跟同学们玩时，刚才学的歌曲已经全忘了。现在我的正念越来越强了，学校的书一发下来，我自己就把有邪灵的那一页撕掉了。每周一升邪灵旗，周围的同学都举手敬礼行注目礼，我不举手也不行注目礼，还在那儿乱动，心里一直在发着正念，铲除邪灵，解体邪恶。同学们七嘴八舌的都说我，让我敬礼。我理直气壮的说， 我又没入少先队，我凭什么给他敬礼？他算什么东西？
对不认同真善忍的人讲真相，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们在讲真相中经常遇到没有听过大法真相的人，最近又听一位同修讲碰到这种人，怎样将他们教育了一顿，一边说着脸上还带着愤愤然的表情，我就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站起来，保证是这样的。大约五六年前，我回老家去找一位同修，向一位老年人问路，跟他讲大法真相，他脱口而出，我不喜欢真善忍，我喜欢真善美。我笑着回答，一个不忍让的人怎么谈得上美呢？只有又真又善又忍的人才谈得上美啊。他不耐烦地说了一些话，大意是如果想忍，日本人打进来不用还击等等，并不想和我探讨。我当时第一面找自己讲真相时的心态是否有问题，答案是无大问题。第二，他为何持不怀好意的态度，感觉之前和他讲真相的同修以及发生过争执。过后一想，即使他愿意和我探讨，我也无法回答他的问题，心想等以后学好法提高以后再来回答此问题。我在讲真相中碰到的问题一般都不会放过，常常变换不同角度思考，很快就能找到突破口，因为我相信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没过不久，在和一位女的士司机讲真相时，他说我不相信法轮功。我告诉他法轮功的核心是真善忍，他说我不信。我说你这么说不确切，我问你，你难道愿意你的孩子对你撒谎吗？他说不愿意。那你愿意你先生瞒着你在外面搞外遇吗？他说不愿意。那你愿意单位同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他说不愿意。那你愿意他们都用真诚善良的心态对待你吧？他说愿意愿意。反过来也是一样啊，他连连点头。所以人们的内心是认同和渴望真善忍的，真善忍不分人种国界，在短短十几年迅速传遍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人们的推崇和喜爱。你只能说你没练法轮功，但你信真善忍，这么说比较确切吧？他回答对。接着我又讲了我的家庭，我一个心力交瘁的母亲带着一个周边人认为是问题少年的儿子，在大法的容面感召下，我变成了一位慈悲宽容循循善诱的母亲，儿子也成了文明礼貌远离一切恶习在大学受到好评的正派青年。他听了很受感动，骂江某某和中共丧尽天良颠倒黑白，让广大老百姓失去了受益的机会。长期在党文化的洗脑和灌输下生活的人们，讲话多数是人云亦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们作为大法弟子，如果法理清晰，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颗慈悲心，一种祥和的心态，采取循循善诱的方式，就可以破除并归正他们的观念，唤醒他们的善良本性，从而使他们得到救度。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